Hello， 这里是 Deep Blue 深蓝，我是 Jamie， 这是我们春节之后深蓝播客的第一期。我们想聊的话题是女性到底怎样才算有保障。今天和我一起参与录制的是瑞秋老师和佳媛老师，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媛。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秋。
要提前说的是，我们可能没有太多这种关于女性成长的所谓的干货或者说是指导意见，鉴于我们三个人也都没有生育的经历，只是想从内容创作的角度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聊一聊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会遇到的问题，就是30岁的这个继往开来的年龄段吧。因为具体的情况放在每个人身上都会不太一样，本身就是生活也充满了不确定嘛，所以很多事情本身就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是能在一起讨论也是一种自由。蓝莓评测每个月其实都会更新保险的评测，是瑞秋老师主笔的，我们也针对个人保险方案的咨询有这个咨询的入口。保险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很直接的一种保障了，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未来的。我们三个人都是独生子女嘛，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在这个年龄阶段所接受到的来自外界也包括家人对于我未来要怎样的提问会越来越多，就是可以很真切的感受到这种焦虑的外力。当然你也知道大部分不相干的人是机械性的提问嘛，但是到了我父母这边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会把所有的问题简单归纳为一种解决方案，就是生小孩，就是生了小孩就有了保障，就不会孤独终老。然后更有意思是，他们对于生小孩这个方案的想法是非常独立的，就是甚至已经让步到了说不管你有没有伴侣或者说你在不在婚姻状态里面，你只要生了小孩你的人生就会有保障然后对，就是已经夸张到这种程度了，可能也是他们的缓兵之计了。而且过年其实也是这种被拷问未来规划很密集的事情嘛，所以我今年没有过年回家，所以想问问你们这个期间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体验。
我好希望我妈能接受单身生育哦虽然我还没有
真的吗，
我还没有就是很完全的就是提出这个，就是浅浅的试探了一下，但是感觉好像并不是很排斥的样子
家园呢
就有呀，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我妈有像詹敏老师的父母一样，就是会觉得小孩是一种解决方案，就这个问题呢，就当然在我的家庭里他会被提出，但可能不那么激烈，但是呢其实我能感受到，这也是我妈的，尤其是我妈妈她逻辑的一个闭环。她很经典的一个论调就是说，你要是没有小孩的话，那你老了在养老院都没人帮你交钱，或者说你被欺负了也没有人管你，
会被欺负。
对对对对，这是她比较经典的一个论调。当然我也会说我也会说，哎，那你看，就是我都不用拿未来举例，我就用现在举例，我说你某某阿姨的小孩现在在美国，那对吧你们这一代都管不上我这一代怎么管啊，那小孩是这么一个经典论调。然后同时那我妈下一步就会说，那你要为自己养老做打算呀，因为她就是看着说，哎，她可以，他们，我觉得我爸妈在这点上还是比较与时俱进的，就是他们是肉眼可见我们这代人注定工作不会太稳定啊，毕竟我们仨也都不是在对吧那个国企机构里头公务员，那我意思是，对，那他们是接受你不是公务员这件事情的，那他们就认识到你注定不太稳定，那他就说，那你要开始为自己养老做打算，就是养老存钱的问题，你到底每年要不要存下一些积蓄为养老做准备等等的，就他会说到这些。
确实这个生孩子的话题我们会放到后面去聊，虽然大纲里面我们都没有写多少，但既然是要聊关于未来的规划，我们就从近往远聊吧。因为其实特别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这个年龄阶段会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身体的问题，有些是小毛小病，然后有些可能是花时间需要长期的照顾自己，甚至去做手术去恢复的。这个佳媛老师是蛮有发言权的。
对啊，那个季老师还跟我一起体验了一下，也不叫体验，就是走了个过场就是去年的体检单还是给了我一些惊喜的，惊吓跟惊喜我来数数，就首先我去年体检单居然冒出了什么血糖偏高的问题， 那个数值甚至是有一点点糖尿病的临界值，当然这跟我当时体检前一个晚上还跟人喝酒喝到半夜有很大的关系。嗯，然后呢，这是一个小插曲，因为后面经过我的运动以及说合理的检测以后，哎，这个事情是算是过去了。对，然后围绕着我去年前半年我一直在致力于解决的就是我乳腺结节的问题，就是我有一个结节，我观测了它有两三年吧，就是说它有在逐年的长大，并且呢越来越靠近医生会建议说要做手术的临界值，就是大概两年前检查的时候，医生那时候一点多厘米嘛，医生就说你也可以考虑下一期啊，他说因为你再养它个一两年你肯定它又会长大，然后你也得切，就两厘米是一个大部分医生普遍会建议你切掉的临界值嘛。然后所以我终于在去年的六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传统的开刀手术，把那个乳腺结节给切了啊。当时季老师还陪我一起去医院在亲友栏上签字，
对，然后医生说没有必要，
对，医生说到大可
不来。
但是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毛病嘛，但是呢这个过程其实很烦人，因为其实你在北京就是说看病其实挺麻烦的，就是特别是乳腺结节这种还涉及到检查的，你起码要跑两趟医院，就你第一趟先挂个号，就是说你如果不作为说它是你的目标手术医院，只是作为一个日常检查，比如说隔年复诊这样监测，那你可以找一个好挂号的医院，但你也得先挂个号，人先到医院跟医生面前出现一下，让他给你开出一张彩超检查单，然后再去约彩超，往往不可能约到当天的，所以你又要再跑一趟，就你每次为了检查，然后如果说你检查出来结果这个还偏大了，你有点心里不安，那你就要约第三次跟医生见面去问诊，问他说下一步怎么做。对，那就是说作为一个日常的检查，你至少要跑两到三趟医院。那当时我基本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正好那时候也是在一个工作的 gap 期嘛，就是想那有时间干脆就给他处理掉，就是要杀要剐有一个结论。对，然后所以当时就是就开始找目标的手术医院，就是说心里是知道大概率是要做手术的，那我当时就没有去找那种常规好挂号的医院，所以你就从第一道挂号就开始要抢号等等，就很麻烦很辛苦，然后再加上到后面手术检查一系列的，就这个过程其实很波折。嗯
嗯，那你用保险了吗？你过程当中
只用到了医保，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有一个我自己是有两张保单嘛，就一个就是那种就它叫补充医疗险，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准确，它就类似于说那个超过了一定的额度，好像超过5000的住院还是多少的住院费以后才会启动这个保单，然后这是属于每年要正常续费的那种嘛，然后呢就它是一年1000，然后每年正常续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寿险加重疾这种的组合型的一个保单。对，然后但是那个就是本身这个手术很小，它没有到那个额度，所以没有用到。嗯，
你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一个人能有多孤独的那个清单，然后比如一个人搬家，一个人住院，一个人做手术，不啦不啦不啦，就是那个 list 里面除了一个人做手术一个人住院我都体验过，感觉你如果没有那个
啊，我现在是齐了哈。
对，如果真
小病也是住院
陪你的话，就是小手术也算，对对对。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拔智齿也算一个小手术，可以自己去拔智齿。
没有啊，因为你在手术室里头，就是它虽然是一个日间手术，
那感觉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对，它虽然是日间手术，就你上午办住院，下午就办出院，但是你在等候手术过程中，你也是一个人在那个住院病房里候着的呀。
很有画面了。
诶，但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我当时做完手术嘛，你知道因为詹米老师他当时第二天就要回墨西哥了，所以我后面看没什么问题，也就没有让詹米老师在外面一直等我。对，
他确实是自己一个人回家的
啊，自己一个人回家可坚强了呢。然后你知道就是我第一个回家的晚上在家等我的是谁吗？是我的保险经纪人姐姐。
感动吗？
感动感动，就是他是拎着那个椰子鸡汤来我家给我做饭，然后顺便帮我梳理了一下保单，帮我检查了一下，说，哎，这次保单的记录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再帮我看了一下这些钱有没有涉及到能够去那个出险报销的等等。但我当时买的就我刚才说的那两种是没有的嘛，嗯
嗯
嗯。哎，但其实我们本身虽然自己买了一些保险，但我确实对医疗保险，就比如说我们有医保，然后又有这些额外的保险，他们到底扮演了我们什么样的角色呢？就哪些时候真的能帮到我们？就这个其实我自己是没有梳理明白的。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一个是社保，社保其实就是应该每个人都会有，或者说大多数人每个人都会有，就是一个相当于是国家给我们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兜底的一个保障。然后社保可能包括了住院，包括了这个门诊，然后有一定的这个报销额度，当然它也有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限制，比如说社保内社保外，那可能社保外的这个医疗目录下面的药品啊，包括一些器械手段之类的，那它就是不报的，它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有刚才你其实有提到一个说你的这个医疗险，但是后面可能是因为没有到免赔额，所以没有用到，就因为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手术，那可能有的医疗险，比如说我们一般讲百万医疗险，它有的大多数时候可能就是10000的免赔额，当然有的也可能会设5000的免赔额啊，或者是零免赔。如果说你买的是那种有免赔额的这种医疗险，那又没有到免赔额的时候，可能够不上它的那个报销的这个标准，但它其实是一个相当于用免赔额去做了一个门槛，然后但实际上它的保额其实非常高，然后可能会比社保能报的这个额度更高，并且能报社保外的这种费用，那它其实保的是一个就是大病或者说重病的这种住院的一个保障。所以其实像你刚才说，比如我这个手术很小，或者我这个住院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可能就用不到这样的东西，但是它在假设说你真的就是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下的话，比如我要连续住一个月，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什么情况，那我可能就有可能会用到这个类似于这样的这种百万医疗住院医疗险。那再往上其实就是中高端医疗险，这种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少数人的一个对医疗品质比较有追求的人，他可能就会用这种，就比如说我要去国际部呀，我要去特需部呀，或者是甚至是我要去国外去看病的时候，那我可能在有经济实力的前提下，我就可以去选择这样的一个东西。大概就是这几个分类，这个就是医疗险的分类。但实际上如果说健康险的话，它其实是比医疗险更大的一个范畴，因为像你刚才说你有一个重疾，然后它可能是这个也是没有到这个报销的这个标准，那肯定是重疾肯定是比较严重，并且要符合它的这个定义才可以去赔付，那其实重疾险也算健康险的一种。
哎，但我其实后来有发现，就是中高端医疗险它跟百万医疗险其实它是一个东西，对不对？就是它其实只是说它适用的医院不一样，就它也是一年一签的，
它都叫医疗险，然后它确实也是一年一交的，每年要续保嘛，对不对？但它比如中高端医疗，它可能就是它除了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之外，它还可以在国际部用，或者说在特需部用，或者有的它可以在比如港澳台用，或者是它的保障范围可能是亚洲或者是全球，这样它可能就可以，如果说你真的遇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的话，比如我就想要去美国治，或者我想要去日本治，那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帮你报一部分的钱，但它本质上都是医疗险，就是医疗费用的报销就是它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并且住院是它最核心的一个东西，一个保障。
诶，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那个中高端的医疗险，就我说能去国际部啊这一些的，它的那个启动它报销的那个免赔额的值，是不是一般会比那个百万就普通的医疗险会高一些？
不是，这个是你是可选的。一般来讲，中高端的医疗险它你可以选有免赔额，也可以选没有免赔额，因为中高端医疗有时候它是会带门诊责任的。如果说你要带门诊责任的话，你再选个免赔额，其实用起来相对来说可能不是非常的这个体验非常好。那像百万医疗它基本上是一个以住院为核心的一个东西， 他会设一个免赔额，所以他最后圈的这个范围肯定是在大病上面的一个使用。像中高端医疗的话，你是可以选有免赔额和没有免赔额的，你甚至可以选，有的他会可以就是让你选3万的免赔额，甚至5万的免赔额，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你既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只保大病的一个高免赔的一个东西来用，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零免赔的，就是像比如说我要去门诊，我只要去我就可以用这个保险去帮我付掉这笔钱。那这个情况下你也可以选零免赔，相当于就是没有免赔额，但是你怎么用都可以，但是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
哦，那这个确实补充了我的认知，因为我就在今年续我的那个普通的那个医疗险的时候，它突然弹出来一个额外的选择，就在过往我大概买它有2-3年了吧，就持续的在买，然后之前没有这样一个 option， 就他就说，哎，那你也可以考虑你今年要不要升级成那个中高端的医疗险，就是能去国际部什么的。对，然后当时我那个产品可能它是有一定的免赔额，反正我整体评估之后还是没有选。但其实如果单纯就我自己的就医体验来讲，如果说我觉得看人，就我自己会在想，就是说这个每年交的钱如果是个人觉得可承受，那其实中高端医疗险有个好处，就是往往国际部会比较特需或者国际部它会好挂号很多嘛，就是这点其实我觉得是它会真正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还倒不是说就医环境或者说等等各种的，因为在北京的医疗资源有的时候根本不是什么环境问题，是你挂不挂得上号。
当然你也可以用黄牛。
没，哎，我这头，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分享的，但你知道，就是像我，
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要接下来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们要觉得不合适，可以回头删掉。像我去年的手术是在协和的普通部去做的嘛，就是不是说走了国际或者特殊，但其实我当时第一次挂号的时候，我挂的是国际部的号。然后跟医生说，哎，那你能不能把我转为你的老病号，就是说我只是就我第一次挂号跟医生就国际部的号见上了，然后呢跟后面所有的检查的费用还有手术的费用其实是转在他普通号里头的，就医生相当于见面的时候把你转在他普通，然后你就可以去用医保去完成后续的所有的检查啊治疗啊。但因为协和他的普通号你根本就是抢基本都抢不到嘛。如果觉得这个不合适可以回头删掉。
我觉得还好。
还好啦。
还好啦。
这还好啦。中高端医疗确实很多时候是补足这种医疗资源的问题吧。因为我当时有那个高端医疗的时候，就真的是拿那个卡去直付，就是一套检查走下来就觉得特别顺畅。我从来没有在北京有过这么顺畅的就是看诊包括检查的体验。
对，我
这个真的是，
我来补充一下直付，就是就是不同于我们如果是去普通部要先自己垫付然后再报销这个流程，就是如果说高端医疗险有直付的话，相当于是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一个直付卡，然后到了这个医院之后我就去用这个直付卡来就医，相当于是医院跟保险公司去先做这个结算，但是不通过我这边去垫付或者是垫钱，这个体验相对来说就会更好一些，就是不是用了之后就感觉回不去了。
但这个确实是
太方便了。
因为其实我去年也有个朋友，他是遇到一次比较严重的生病嘛，然后他是要住院，然后他用的就是那个中高端医疗险，像他做的那个手术我记得他好像光押金就要10万，但是因为能直付，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你去想，那如果让你一下子掏出10万现金去交押金，这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但如果能直付相当于其实就免掉了你很大的一个麻烦。
对，因为他不占你的这个现金流，就包括有的住院他可能资金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一来一回其实哪怕是可以报销，对现金流来说也是一个占用，就是我要把这个钱先从别的地方可能腾出来，然后再走完一整个报销流程，这个钱再回到我这里，这个流程肯定还是有直付会更加方便一些。因为家园那个手术算是一个就是乳腺结节的手术，它肯定就是够不上重疾险，因为重疾险一般赔的是比如乳腺癌这种恶性肿瘤它才是重疾险，然后重疾险一般它是 定额的这个理赔，它不像医疗险，医疗险是我产生了医疗费用，我再去拿这个医疗资料去找保险公司报销啊，或者怎么样。重疾险它是，比如你确诊了乳腺癌之后，然后又确定是恶性的，然后符合它的这个保单上面写明的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它会一次性的去给你一笔钱，然后相当于是你买多少保额，它就赔多少保额，但是它肯定是有一定比较高的一个门槛，因为重疾它肯定不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疾病，然后这个是
普通的毛病，
对对对，这个就是重疾险。然后一般来说我们说健康险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是两个大类，它们其实就是一个互相补充的一个作用，就是我除了可以用医疗险去报这个医疗费用之外，然后我还可以去拥有一个重疾险。那重疾险可能除了，其实它不限制你使用的这个用途，你可以用它来看病，然后包括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你之后的这个疾病很影响你的生活，你把这笔钱拿来做你的这个生活开支也是可以的，或者说你就是想出去玩一玩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康复啊，这种其实都可以，它不限制你的这个使用的用途，所以他们俩其实医疗险和重疾险就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补充。
嗯，我们之前也评测过，像就是因为针对女性嘛，就是大部分人还是会走生育这个过程，所以也有一种保险是保障这个生育过程里面的安全的，应该是叫
孕中险或者叫
孕产险。
因为生育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东西，然后如果是社保的话，因为社保里面不是有一项是这个就专门是这个生育的这个保险嘛，然后但是社保的这个生育险的话，就相当于你只能是在普通部就是能给你报一部分，然后如果你要在国际部或者是特需部去生的话，就没有办法 cover 这个费用。
做医保。
对，那如果说你想要在国际部或者是这个特需部生，或者甚至是在私立医院生的话，一般来讲就是买保险的人还是比较多。他其实除了这个孕中险可以买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用高端医疗，就是这两种是能报生育费用的。但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普通部的这种住院医疗险，或者说我们叫百万医疗险，它其实是对生育责任免责的。
嗯，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然后像孕中险的话，它其实保的就是准妈妈还有这个小孩，然后会包括一些这种妊娠的这种并发症啊，然后包括这种新生儿如果说有什么先天的这种问题啊，或者是这种新生儿 ICU 的费用可以报一部分。然后如果是高端医疗的话，相当于孕产就是它附加的一个项目，它除了常规的这个住院，可能还可以加一个就是产检的费用以及生产的这个费用，这样如果你是想要去国际部或者是私立医院生产的话，就是能报销一部分这样的钱。我的猫一直在烦我。对，这个就算是比较女性特殊的一个部分吧。当然有一些孕中险它也是能只覆盖普通部的也有，因为像一些妊娠的这个并发症其实可能带来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嗯，
所以其实也算是一个对社保的一个补充。
嗯，因为我们开头也聊到说，就是我们的父母辈也会觉得说生孩子是一种养老的保障，但是在我们讨论它能不能成为一种保障之前，其实很少有讨论，或者说比较少有人看到说女性生育的前中后会经历些什么，会有哪些风险，就想请瑞秋老师稍微展开说一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孕中险能够对哪些怀孕期间的风险有保障。
孕中险像比如说像我就不说具体是哪一款嘛，就说一个比较笼统的，就是一方面是有大部分的孕中险它的核心保障是妊娠并发症的治疗。妊娠并发症的这个治疗它其实大概分成几种，就是一种是产前产检的时候可能会有，然后还有一种是产时，就是你在生产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或者是产后，就是生产前生产中和生产后都有可能会造成并发症，比如大出血或者是那个羊水栓塞，就是很可能会 就是死亡率比较高的那些严重的那种疾病，然后包括像这种什么妊娠的剧吐，或者是羊水太多或者羊水太少，其实它都算并发症。然后如果说你的这个并发症涉及到治疗的话，它可以理赔一定的这个并发症的这个治疗费用，这个就是因为生育引起的并发症，它会给你赔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刚生出来的宝宝，就是新生儿，如果说他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然后可能需要治疗或者是护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常规的这种医疗费用，可以报销一部分，这个是他的就是第二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保障。但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特殊的，它可能不是每一款都有，但是有一些孕中险它可以覆盖的，比如说新生儿的这种疫苗，然后包括这个如果说这个产妇，就是如果说这个新妈妈新手妈妈，她如果在生产中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要用这种紧急的这种转运啊，或者是其他这种救护车啊等等这种交通医疗交通费用，它可能就是能报一部分，这个是它就是一些额外的东西。然后像有的它这个孕中险它可以覆盖全球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想去美国生或者是去加拿大生，它的保障这个范围可以扩充。然后如果说这个跨国的这种转运有可能也是会覆盖的，这个就是孕中险还是挺特殊的一类保险。
不过我们刚刚都提到说就是新生儿的疫苗什么之类的，就是怀孕我觉得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或者说生孩子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蛮长的过程，就不仅仅是对于女性来说，其实不仅仅是怀孕那个阶段了。然后佳媛老师最近也刚好去做了月子中心的评测，你的感受是月子中心就是能不能解决生完孩子之后女性面临的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一半一半，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要看就是新生儿降临的这个家庭他们本身是一个怎样的条件。因为我觉得月子中心它首先能解决一些刚需性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一定会发生在每个家里。第一个呢，我觉得它比较明显的一个，或者说很多人会因此而选择月子中心，就是它能解决代际沟通的问题嘛。就是可能有一些家庭他们的婆媳关系，或者说也未必是婆媳啦，我觉得可能就是婆婆跟妈妈，就是家里的两位年长的女性控制欲比较强，或者说对孩子的操心比较大。那有一些新手妈妈呢，可能会为了避免说如果在家坐月子就是本身自己就很多比较疲惫，要恢复身体嘛，但同时还要去协调跟长辈之间带娃的不同观念，那可能会很累。但月子中心相当于是个比较好的缓冲地带，就是说其实所有的服务都有专业性的人去分担了嘛，就月子餐也好，或者说是护理，或者说对宝宝的照顾等等的，这些都有专业的角色去一一分担。那其实可能对于你在对于跟长辈之间如果本身就沟通有问题的话，那是一个比较好的缓冲地带跟调解嘛。对，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比较多人会选择月子中心的刚需。就因为我也采访了很多朋友，就后来发现啊，不选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的婆婆或者妈妈，就家里的两位长辈女性不在他们所在的城市，他们可以比较自由的让月嫂在家里，
没有这个困扰是
吧？对对对对，而且好像看起来他们的两位长辈女性也不是很想来看他们。
这个切入点还蛮有意思的。
对，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说你刚生完孩子坐月子的那一个月，就比如说如果你请月嫂在家，那你家得足够大，就是你得有一个房间能让月嫂住着，就是24小时让她陪伴嘛。那比如说一线城市，这可能也会成为很多人有困难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选择月子中心嘛，因为家里确实没办法再多住一个人，或者说条件有限嘛。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两个比较硬性的一个因素哈。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一个软性的因素，就是说就是靠谱的，就是月子中心其实跟产妇交互最多的还是月嫂嘛，就是我是说 就是当然各个月子中心，如果谈论月子中心的话，服务不同，有的月子中心是全护士制的，有的月子中心是月嫂制的。那如果说你是考虑在家做月子的话，那你肯定请的是一个月嫂，那也是跟产妇交互最多的。那这个月嫂如果在家的话，她就会既负责，一般来讲嘛，就市面上她既会负责做饭月子餐的事情，然后也会负责宝宝跟妈妈的照顾啊、嗯。但其实这样的人不好找，就是这是第三个痛点，但它相对前面两个刚需来讲没有那么的硬性，但它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愁的事情，就是说找到一个靠谱的月嫂不容易，本身我都这么累了，结果用的不顺手，我还要再找一个替换什么的，那就很烦了。嗯，但月子中心的话，一方面就是像我去采访身边朋友的话，他们在前面两个因素之外会选择的也是觉得说，诶，月子中心它其实是一个一站式的服务获取平台。就是说他们会认为说，诶，那就是说月嫂起码是有一定的筛选标准，或者说月子有的月子中心会对月嫂有一定的培训，甚至是他们全职的一个月嫂，那相对来说靠谱率会更高。其次，如果你不满意，他们有马上会有一定的备选能够提供给你，你不用自己去找备选，你这个磨合期就算出现了你不满意要换的情况，那也会更容易。对，其实基本讲下来的话，大家出于对月子中心的需求，我觉得基本是这样。但其实月子中心当他去跟你聊的时候，当然他当然会给你 offer 一个很长的需求清单，但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各取所需了。就是现在月子中心都做得很全，就是从你甚至是备孕哈，而且我没有要性别歧视，但真的特别好笑，就是备孕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讲，哎，备孕期间主要是爸爸可以来喝中药。
什么？爸爸来什么？
来喝中药调理一下爸爸的身体。
哦，
就是备孕期间妈妈还是一个躺赢的状态，主要是爸爸要努力。对，这真的很好笑，是一个冷知识。然后就是现在月子中心覆盖服务就从备孕的对于小家庭两位就成年人的调理，到你怀上孕期间比如说孕期的一个瑜伽，或者说你像刚刚瑞秋老师提到的孕期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风险在的嘛，那月子中心的他们的医疗团队跟医疗资源也可以在线上给你提供一些孕期的线上咨询，那其实一定程度上有的你也免去了去医院挂号这件事情嘛，这也是他们能提供的一个孕期的服务。然后再到刚刚说的那个月子期的30天，那个就是一个密集的服务期了哈，那相当于就你会遇到一堆的月子中心的人的角色，比如说月子餐啊，但是月子餐你就吃的东西嘛，就不是说人，但也是一个服务。然后另外呢会有你护理24小时在你房里的护士或者是月嫂，这个就跟不同月子中心他们主推的服务有不一样的区别。然后以及说一些产康服务，就其实月子期的话可能有一些产康项目是可以做的，有一些，但是我觉得这就跟妈妈的身体会有区别，嗯，因人而异啊、嗯、对。然后以及说他们也会给妈妈们安排一些月子期间的活动，就避免你月子期太无聊，毕竟你都去月子中心了，孩子相当于有人帮你全职看了，你就安心的美美的想办法恢复就好，那会有一些活动。对啊、嗯，然后那这是月子期间，然后月子后就是他们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可以带孩子回来参加一些就是他们组织早教班啊，或者说妈妈也可以回来接着做瑜伽呀等等的，乃至说有一些月子中心也会把线上的那个医疗咨询延续个半年一年的，就是保障你的一个全期的稳妥。对，这是月子中心 offer 你的，但实际上你需要多少，我觉得这真的每个人不太一样。就像我也有那种极简生娃的朋友，就是说除了月嫂啥都不需要。哎，但其实就像我在做月子中心这个稿子的时候，就是就为了更好的去找到说，哎，更到底什么东西是妈妈们关注的视角，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去采访说身边的朋友嘛，就是那其实当时我也会在想，就身边朋友他们其实很大程度已经开始渐渐步入家庭或者说有孩子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呢我们当然在座两位也是肉眼可见的还是不知道孩子在哪里。那就是像我们最最开始提到的，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孩子会是一个养老的一道保障，那如果说作为单身女性的话，她在考虑养老这个问题，以及说我们也能可预见想到人老了肯定花钱还是比较大的嘛，就跟月子中心很像，就月子中心你做一次一个月10万 20万出去，那养老如果你去住养老院，这里头也要花钱。就是如果单纯从存钱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为自己的养老金做准备呢？
因为我是莫名其妙的买了一些年金，买了一些增额终身寿，导致我现在每年要交个7万块钱。但是在我刚开始，就是我其实是没有很了解它的作用，或者说我没有很准备好说我要开始存钱的状态下进入了这个存钱的状态，我也就把它当一个强制的储蓄了。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坐月子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爸妈会觉得说我不想生是因为我的经济压力比较大，然后他们就会说他们可以负担这些，然后他们可以帮我养小孩，然后这个事情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花钱解决的事情。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我到现在都不太知道说我交的这些钱，包括我买的这些年金啊增额终身寿，到底有什么很具体的在我人生之后有哪些在规划里面有哪些作用，然后以及说我们现在其实也在交社保，社保里面有养老金，这个里面就是能涵盖我们之后的怎样的花销。
对，就是能拿到多少钱，就这个事情我脑子里头也算不过来。因为我就是在想，就一方面会有通货膨胀的问题，然后呢其次就是，但我觉得这可能有我理解的偏差，那个瑞秋老师要回头可以正好可以回答我。
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多可以讨论的问题。
对，就你可以回答我，就是因为我一直会觉得年金以及说一些包括我好像交的那个寿险，我现在都有点忘了它条款是啥，它有点像是在比拼谁的命长。
你不是刚刚被保险经纪人梳理完保单吗？你怎么会知道？
他梳理的是医疗，我没有问我。然后后来我回过神，我就在想，哎，我那个寿险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规则？就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给钱规则嘛？然后我印象中好像年金有点像是一个比拼谁到底活得能更长，你好像活得越长，你拿的越多。
我看见我从哪开始说啊？我因为。我先接詹米那一段吧。
槽点太多，不知道如何回答。
也不是槽点太多，就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这个感受哈，仅代表我个人。
嗯，
就是因为像詹米老师刚才说，他是有点莫名其妙进入了一个买年金的一个状态，买商业年金。然后我其实是主动的一个行为，就是我和他不一样，就是他可能是莫名其妙开始觉得自己要强制储蓄了，然后选了一个这样的工具，然后可能刚当时买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我是
对，而且当时好像很多东西都要下架
啊，就是被迫上车。
嗯，
那我是虽然我也是就是有点赶下架那个节点，但其实对我来说下架那个节点是最后 push 了我一把去买这个东西，然后我其实是主动的，就是觉得说我确实需要，我也可以去买这样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当时我觉得我我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买保险的顺序来说，肯定是优先去买一些保障类的产品，然后才是一些储蓄类的保险。那我其实在因为我各种重疾医疗，包括这个定期的寿险，还有意外险，然后包括我父母的这个医疗险，其实都已经规制的相对来讲比较完整了。然后当时又刚好有这个预定利率的这个调整的这么一个时间点，然后我其实是觉得说我是需要一笔养老年金的，我是真的觉得我是需要一笔养老年金的，然后我才去赶着这个时间，也不算很踩点，就是我肯定踩的比大多数人要前面一些，不然等到后面就没有什么可挑了。然后我就对，我就在那个时间去挑了一款，就也是纠结了蛮久，然后养老年金，然后我就买了一点，就是买的不算非常多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儿，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商业养老年金。就是我可以说一下我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文章啊，包括那种计算的那种小工具去帮你去算，就是我退休之后能领多少钱这个事情，就是退休金能领多少，这个其实如果你去找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能帮你算的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就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数。它怎么说呢，就是
如果是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现在很多人说延迟退休啊这种问题，包括像这种养老金我之后能领到多少钱的这个问题，就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大概率是要延迟退的，虽然这个还没有落实，但其实现在这个就是频频上热搜，以及这个就是从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我们从行业内知道的比较多这种讨论，然后到后来变成大家都进行的一个讨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会说年轻人生育率越来越低，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制度又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现在的这个老人领的这个养老金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再去交上去的，就是现收现付的一个制度。那如果说到了就相当于是到了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其实也是靠下一代的年轻人来去帮助我们去交这个钱。那现在其实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这么一个大趋势，并且它其实是基本上可以说，不管说是哪怕催生催的越来越烈还是怎么样，它其实是一个不太可逆的一个形式。然后包括这个利率的调整也是肯定是越来越走低的，然后就在各种的这种环境因素下，就是包括如果说我之后，我当时考虑的是，如果我真的就是不想要小孩的话，我肯定是要就是考虑怎么用钱去解决这个事情。对，那其实我们之前其实做了很多这个养老社区的评测，就是我其实真的是看了几十家养老社区，然后很感慨，就是有钱的老人跟没钱的老人生活状态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你可以说养老社区它有点像月子中心，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解决方案，它不只是解决了这个空间的问题，它还有一个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去服务你，就是假设说你之后真的是需要到了一个护理的这个阶段了，然后或者是失能失智的一个阶段了，然后你在这种一个专业的这个护理的这个条件下，你能拥有的这个生活质量、生活品质，然后包括餐食啊，然后其他的一些这种活动啊、娱乐啊，甚至到一些比较晚期的这种，不管是临终关怀也好，还是其他的东西也好，就是你相对来说更有品质，或者说更有尊严。但这些肯定都是需要钱的。然后当时我在买这个养老年金的时候，其实有的养老年金它其实是可以对接这种养老社区的这个权益，对，但我当时真的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就是这个是
太贵了是吗？
这个是一客观事实。对，所以我也说就是有多大能力就先办多大事儿，我就先只买了一部分，我就不可能说我要就是一份保单去完全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它肯定是能给我的未来的养老生活打一个底，就是哪怕说我一个月就是多领那么两三千块钱，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是就是有意义的。那我为什么去选这个养老年金因为储蓄险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类型，储蓄险有很多的类型，比如说像增额终身寿它也是一种储蓄险，然后养老年金它也是一种储蓄险。我之所以选年金险，就是因为商业的这个年金险它其实是模拟了社保的现金流的一个释放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工具，比如说现在可能你们有的人的父母已经退休了，那他可能是每个月领一笔钱，然后每个月去领这个退休的工资，他跟工资一样去，他可以就是做到商业的养老年金去按月的去领取，他是这样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希望他是每个月就是定时的，因为我选的是就是65岁开始领，然后相当于从我65周岁开始每个月我都会收到这样的一个费用，然后有点类似于那个社保养老金的那个状态打到我的这个预留的这个银行卡上，当然我一开始可能要申请一下，但它后面就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一个领取，就不管我是躺在床上走不动了还是怎么样，我不需要再去做什么事情，就是我只要等这笔钱到账就可以，然后他每个月都会给我一笔钱。
所以其实本质上就是值不值，就是看你活得够不够长。
这个事情你不能用值不值来去讨论，就是什么叫值呢？因为 因为
就是你付，我意思是你付出的本金嘛，因为你从现在开始交，交到一个年纪，他你付出一定的钱来换取一个晚年的被动收入，嗯，
这个就是你在换功能，就是你在用你的存款换功能，你在用你年轻时的存款去换一个未来的一个现金流，这是一个工具的一个变化，就是它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不是说我有了养老年金之后我就不需要存款了，但是其实存款也没有办法完全替代养老年金，就是现金流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只是单纯存款呢，就是这笔钱我就存在那里，
这个就需要你自己要去打理这个东西，跟你被动的去领一笔钱其实不太一样。比如说就是你就是我假设啊，就是比如说我某一天我喜提被裁员了，然后 N 加1了之后给了我一大笔钱，然后我知道可能有的企业给的比较多，就随便说我就说可能20万就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赔偿，然后但是我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形势都很差，然后我又找不到适合我的工作，然后我不知道哪一天我要去上班，但是我每个月的支出是一个刚性的支出，我要活着我就要花钱，那我就不知道这个我未来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什么时候才能有新的进账，然后我就一直只能去花我自己的存款，那我虽然拿了一笔不小的赔偿金，然后我可能我是可以肉眼可见这个钱我可能在一个大手大脚的情况下什么时候会用完，比较拮据的情况下那我会什么时候会用完，就我就不敢随便的去花这个钱，这个其实跟现金流是不一样的，现金流是不管怎么样它都会每个月就是定时的给到你，就不管钱多钱少它会给到你，然后并且像养老年金险这个东西你是可以选领终身的，领终身的意思就是只要你活着，我不管你是80岁90岁，如果我选的是领终身，那我领的这个条件就是我活着这个钱就会有，这就是不一样的。
因为存款其实你领完就是那个钱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领完就是完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对
对,
对，
而且
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区别，嗯，
对，而且人年纪大了之后其实你是很难说你的那个认知水平啊，包括你的这个理财能力能不能跟得上你去这样去支配，这样去打理你手上现有的这些存款，就是为什么很多，
嗯，
很多这种诈骗他很喜欢去骗有一笔养老金的这种老年人，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钱太灵活他反而容易有风险，就是如果说他是一个可以被就是轻易被支配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他可能我如果说我真的我接到了一个就是能够说服我的让我相信了的一个比如说一个骗子我就把我这笔钱取出来去放到别的地方了，这个可能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有风险的，我不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养老年金的话，我其实相当于如果我不退保的话这个钱是就是一直会有释放，我是没有办法去动它的，就是我动不了它的灵活性其实比较差，就是说白了养老年金它的这个灵活性是比较差的，但是灵活性差不一定是一个缺点，它可能对于那个阶段的人来说它可能反而是一个我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不需要它太灵活，
我觉得它恰恰是因为灵活性差可能最后能比较好的完成就是保障这部分的功能，嗯，因为你刚说到那个就是年纪大了之后不太有这个能力或者说判断能力去给自己做理财规划，存款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我想到我爷爷奶奶就是去世之前，然后我们其实一直都不知道他们有多少钱，然后当时我爷爷是把钱分别存在了3-4个银行里面，他自己已经忘了就是说他存了多少钱了，然后后来我们一个一个银行去查出来就是有20万，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钱，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的，挺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人老了之后就是跟年轻的时候是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我觉得是很客观的一个事情，
确实是，
就像我爷爷当时，他应该是多少岁？75岁以后还是80岁以后，他就把他的财政大权给交出来了。 就让他子女去打理他的钱。
嗯，
我爷爷大概是在86岁走的嘛，然后相当于他在他走之前的6年前，他开始逐渐认识到自己对于财政管理的无能，就不叫无能，就没有办法管理，就没有办法好的去管理这个东西，他就干脆把这个钱交出来。就比如说他有5个子女嘛，然后5个子女就分别会帮他支配这笔钱，有的钱是用来请保姆的，然后有的钱是用于他的医疗的，或者说日常生活的什么，去帮他分配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在想，万一是单身呢？
这个问题，
就是，
哎，我因为我之前在一些养老社区也看到一些就是没有子女的这个老人，然后我也问过一些这样的老人，就是是谁在就是帮你打理这个财富的问题。当然完全是一个非常就是失能失智状态的这个长辈我是很少接触到的，然后一般也不会让我们去接触，但其他的一些人来说，他们会就是除了像刚才就是子女有子女这种是另外一说，然后有子女可能子女不在身边，然后像有一些像一些大学老师啊，他们就比较喜欢让自己的一些比较亲近的学生去帮他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用制度，就是其实保险也是一种工具嘛，也是一种制度，就是转移了，就是把这个钱完全让其他人去帮忙去管理。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哪种方式吧，就是各有它的特点，或者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用比较信任的晚辈，包括像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那些新闻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比较有钱到最后他其实愿意把钱给到他的保姆。我觉得这个都是挺复杂的一个事情。
对，很复杂。我觉得就是有钱到交给保姆这件事情，就是总让人觉得怀着一个诈骗的色彩在。
就是不管你给谁吧，就你得对这个帮你管理的这个，不管是人还是一个公司，还是一个保险公司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金融工具也好，就是你至少对他要有一定的这种信任。就是不管是你信任一个人还是信任一个工具，就这样来讲的话，我可能会更愿意信任一个工具。
确实人性是经不起挑战的。
这个也是我应付我妈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我妈也会觉得说，你如果说没有孩子的话，或者说你不结婚没有一个伴侣的话，你后面的生活就是谁来帮助你，谁来怎么怎么样。我说结婚也有可能会离婚啊，那有小孩，有的小孩也不管自己的这个家里人，就是人性是没有办法去考验。就是如果你要完全把这个事情托付给人性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可能会要打一个问号。怎么说的这么有创伤，
好忧伤啊。
但这是个现实，就是说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例子，但其实我们还是很难对于人之将老，就人老的时候他实际的一个精神状态去共情，
有很具体的想象。是
因为其实我们身边如果听到例子的话，也会听到像像我爷爷奶奶以前他们都是信基督教的嘛，那他们就会信教会的一些服务跟人，但有的时候可能在晚辈眼里看来，诶，那他们为什么收的一个月的护理费用这么高啊，或者等等的。对，就是你人老的时候你做出的决策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就经常老人家会有一种谁陪我更多，或者说谁给我情绪价值，我就把钱给到他，或者说我就愿意在他那里消费。就是确实人老的时候你要面对的自己身体机能的退化也好，或者孤独也好，或者说你跟社会的脱节，社交的缺失等等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境遇可能会让你在你的资产决策上会有跟我们现在年轻的时候去看有很大的不同。就是甚至老人他心里是自洽的，他就觉得说因为他让给了我情绪价值，我满意了，所以我把钱给他。但是其实就是在晚辈眼里看来就会觉得这是完全不太合理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我们现在其实很难共情的一个点。
因为你刚才有提到那个就是一些教会的一些互助的这种组织，它其实跟保险制度的起源就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在以前的那个欧洲地区，英国，其实它最开始就是以一个这种互助社的一个形式，包括现在其实也有一些这样的这种类似于团体吧，就是当时它其实就是有类似于这种教会互助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做一些互相之间的这种帮助，在比如说有疾病啊，或者是一些很极端的一些情况的时候，这个组织之间可以去有一些互助，然后后来才慢慢演变成为一个在法律制度下有保障的一个保险的这种现代的保险的一个制度，它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保险的一个起源，就是有现在也有一些那种，比如说什么姐妹互助呀，这种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合作开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养老院啊、养老机构啊这种，然后一起住进去，
是
一起抱团养老啊，现在也有这样的，
嗯。
对，反正我有的时候也会麻痹自己，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一定都会要面临养老的问题，就养老问题在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那到时候反正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一定会产生一个解决方案。
我是认同你的，我其实是认同这个，因为有这个需求，并且这个需求非常的刚性，非常的广泛，我是觉得一定会有更成熟的这种，就不管是你去住养老社区也好，还是这种像托老所，还是像这种上门的这种居家的这种养老护理，就最终我觉得这个事情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的成熟起来，我还是相对来讲又有点乐观又有点悲观。
嗯，不过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就是老了之后怎么样去支配管理自己的资产，或者说有一个更后面的打算，但是其实前提条件还是要提前做准备。那你们会觉得就是现在面对养老这个问题，女性是不是要比男性准备的更早更多一点？
没有，就是我其实没有很大的意识，就没我没有这个意识，就是在养老这件问题上，男性跟女性到底在哪些地方会有差异。
女性一方面是退的早，就是以现有的这个退休年龄来说，女性就是比男性要早退5年，现在是女的55嘛，男性是60，然后如果是这个工人的话又是更早一些，然后相当于就差了5年的这个时间，然后女性其实平均寿命又比男性长。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养老年金的这个价格的话，你会发现女的其实买养老年金险这样的储蓄险的话，它其实是要比男性价格要高一点点的。但是如果你去买健康险，比如说重疾啊，你买同样的保额，就是我们都说是同等的这个条件的话，那女性的这个价格又比男性要便宜一点点。或者是像定期寿险，就会发现如果你要保到60周岁的话，就是定期寿险它就是一个身故就立刻去赔一笔钱的这样一个保险的这个险种。如果你是比如说保到60岁，然后六十周岁之内，如果说万一我身故了然后赔一笔钱，那你就会发现女性的这个价格要比男性便宜一半，相当于女性的保障类的这种保险的价格会相对来说便宜一点，因为女性的人均寿命长，然后健康状况可能又相对来说更好一些，然后健康习惯啊，就像这种抽烟喝酒的这种习惯啊，可能又相对少一些，所以女性买重疾买定期寿险相对便宜一点点。但是女性如果买养老年金就是贵的哦，也是因为女的活得长，就这样讲，不知道有没有很清楚
啊？就是退休年龄早意味着能早一点领上退休金，
这个相当于是你少交了5年退休金，但是你又早领了5年退休金，就是一来一回你就差了10年。然后包括现在其实为什么我们说延退，其实你看起来如果说假设说以后是延5年，但其实一来一回差10年，然后如果是延10年，一来一回就差20年。
我的妈呀，
因为延迟退休不是延的是你一定说你要工作到65，你可能不一定是工作到65，但是这个退休金是65才开始领。对，但如果说你比如说我55周岁的时候我就不工作，我就不交社保，或者说我就 就是没有这个缴纳了之后，那其实我后面如果说我不交了，那真的就是少交了，这个就是挺现实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其实是想多说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就业其实对女性来说确实没有那么的友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不管你生不生，就是哪怕说你到了适龄之后，你去跟一些这个企业也好，用人单位也好，去表达你的这个可能我不没有生育意愿的时候，他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区别对待的，就是包括在未来薪资的这个预期上，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隐形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女性贫困》这本书，就是日本的那个书，就是其实女性在面临后续的这种社会问题的时候，包括就业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就是女性更容易陷入这个贫困的境地。所以作为一个女的，我是觉得应该早点为自己考虑这些事情，就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形式，用什么样的工具，就是哪怕你先储蓄，而不是说先买什么什么什么，你这个钱其实都很重要。
因为刚刚像瑞秋老师在说的时候，脑子就不停在浮现案例，就随着那个步入了三十以后，然后你跟身边的同样三十的女性朋友聊起来嘛，就他们虽然可能有不同的生活状态，然后聊起来说找工作就或者换工作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二十多岁的时候觉得性别还挺平等的结果三十了以后，哎，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呢。那比如说就是有的朋友他是属于已婚未育，然后他非常直接跟我讲，他说我这样的人现在是找不到工作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人家就觉得你很快就要生啊。然后呢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那个然后他是在我家乡嘛，就是这是个二线城市，然后他去年就遭遇了N 加一被裁员，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会被裁？你不有一个孩子了吗？就属于比较稳当的了。他说，但是我领导觉得我会要二胎，他说我就长着一张二胎脸，所以裁员就裁他。
这也可以。
所以我就感觉啊，那你未婚，人家担心你蹭个婚假，然后再蹭个产假；然后你已婚，人家担心你蹭个一胎；然后你一胎了，人家担心你蹭个二胎。就那怎么办呢？就是不要说到三十五了，三十到三十五这五年，企业都觉得你可有的生了。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长辈有没有说，就是有一些这种老人的观点，他会觉得说女性更建议去体制内，或者是找一份非常稳定的这种事业单位啊，或者这样的工作。其实我虽然不是说认同这个观点，但我可以理解他们从就是说出这种话的
过来人的角度，
就是我是可以理解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对女生来说确实就是会相对来讲更加的残忍，然后所以女性好像天然的需要去寻找一种所谓的安全或者所谓的这个保障，不管这个保障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那有的人他可能走进家庭，他可找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公，或者是他就是走进了这个体制，或者是他就是非要用其他的，就是提前给自己买保险，或者其他的一些怎么样的手段，他就肯定是要去有这种危机。就是好像女性天然的就是在这样的这个，这是可以说的吗？就是这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就是有一点点弱势。
嗯，确实可以说吧。这没什么，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吧。
对，很现实的一个情况。
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嗯，因为你刚刚说到就是走进体制内的工作，因为我爸爸其实是就是比较体制内的，然后他就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就是他觉得女孩子不要太辛苦。嗯，包括我毕业之后，虽然我也留学了，然后自己在外面工作了几年，就是他在后面的态度就是说，遇到可能你工作不太顺利或者说有变动的时候，他还是会问你说
要不要回来考公务员。
对。
嗯，这个东西呢，这个小视频现在频繁的会出现在我的家庭群里头。
你到了年纪了。
嗯，我妈就会发啊，公务员就开始报考啦。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这样。嗯，
哎，但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啊，就其实反正我说实话，就是说虽然像刚刚也聊到很多身边朋友给我举的反面案例，他们会说到就是工作的不友好或怎么样，但我其实我自己说实话，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我的亲身体会来讲，我对这方面体会是有限的。我现在还觉得我像是个20多岁还能冲进，
现在毕竟您还是自由职业嘛，
还是个勇敢的人儿。对对对，还是个勇敢人儿。其实像 Jamie 老师刚刚就也提到我最近在自由职业嘛，然后当你自己给自己交社保的时候，你才发现这笔钱还挺大的。就每到我交这笔钱的时候，我就时不时心思一软，就想找个班上，就感觉
和你的房租一样，都是刚性支出。
对，就是你脑每天就是每个月脑袋一醒，哎呀，一笔钱横在头上，房租加上社保，嗯，然后你有时候就觉得上班还挺好的，就是公司给你交五险，还有一金。然后但就是会算一下，就是其实你交这个社保的钱乘以12个月的话，其实它这个支出不亚于一笔重疾保单。然后所以我也会有这个疑问，就是说那个社保它有平替吗？或者说就是如果是自由职业者的话，有必要交社保吗？还是怎么地？就这个也是一个我想问的问题。
我是觉得人人都应该交社保。
OK，
你展开讲讲
社保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它的不可替代性，但是它也有它的局限。它的局限可能被讨论的比较多，就是首先它有这个封顶线，然后它又有像比如说甲乙丙类，然后它可能只报甲类的这个100%，然后乙类是报一部分，那丙类就是完全不报销。那它肯定就是像一些进口药啊，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手段，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报，包括他有这些一些比例的这种问题等等，就是他的局限可能会被讨论的比较多。但是他其实也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些特点，就比如说你如果去买这个商业的医疗险，因为社保其实医保其实对应的是医疗险，其实它也是一种医疗险，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以全国的这个人为单位的一个巨大的团体的这种医疗险，它这个肯定是人数非常非常多，它不可能说做到一个非常的全面，或者说就是额度非常高，或者说我就是让人人都能享有这个非常好的这种就医资源的这种情况。它其实做的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部分，然后保一些非常基础的问题，但它也有一些特点是商业医疗的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比如说像健康问题，就是如果你去买健康险、商业医疗险，比如或者说商业重疾险，你是一定会涉及到健康告知这个问题的。买过的人都了解这是一个什么事情，
哦、是的，
对吧？
是的，
就是他会给你一个问卷，然后你要告诉他这里面提到的异常我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就要告知。比如说像我之前2年内的这个手术，我肯定可能有一些这个医疗险，他就会问到。那问到我就要告诉他我已经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术，然后他可能会通过核保去判断我的这个以前的这个病症，或者是我以前的这个住院的经历也好，既往症问题也好，或者是体检的异常也好，能不能给我保进来。那有的情况，
没错，
有的情况是可以保进来的，有的情况可能是要被除外的。那像除外就是除外承保，就是比如我现在我有乳腺结节，然后我的这个结节没有做任何的手术或者是病理，它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然后并且我需要定期的去复查，但是我的这个结节呢可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严重，那保险公司可能会对我进行乳腺的这个除外，然后会除外我的比如说医疗险，它会除外乳腺相关问题的这个治疗费用，乳腺结节或者是乳腺癌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然后像重疾险它可能就会除外这个乳腺恶性肿瘤以及它的这个并发症等等这样的问题，它会给可能会给除外啊，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会给除外，但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的这个结节，比如说如果说我这个结节非常的大，或者说有其他这种异常，比如说我到了这个4级5级了，那这个情况的话，其实医疗险或者说重疾险一般情况下就会给拒保了，就是你的这个结节已经发展的比较大，或者是有这个指征的时候，我不愿意再把你保进来，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结节我给你保进来，有可能是一个 除外的一个情况，也有可能是拒保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商业医疗险。但是社保呢，它是不会问你这种问题的，就是不管你是谁，它不会嫌弃你，但是保险公司它在
会嫌弃你，
对，它可能会嫌弃你。然后其实除了社保和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当地那种普惠的那种医疗险之外，就普惠的医疗险，对吧？他可能也没有健康告知，他跳过了这一步，然后愿意把你，
而且他很便宜，
对，然后又很便宜，然后，普惠嘛，然后就是他为什么政府这么支持这个事情？就是他也希望，可能社保去做一些转移，就是这个东西，他又找的是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保险公司去承接这个事情。那其实这里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责任在里面的。然后像社保，包括这种普惠的这种医疗险，它不会嫌弃你的这个健康问题，但是普惠的这个医疗险呢，它是不报你的这个重大既往症的。就是什么叫重大既往症？比如说恶性肿瘤就是一个重大既往症，它可能会除外，或者是有一个额度，就是每一个地方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只有社保是完完全全不嫌弃你的。这个其实对于一些有健康问题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被保险公司嫌弃的时候，社保不会嫌弃你，然后他
是最后给你托底的、那个、
最后给你托底的是还是社保，就虽然他可能有局限，但他也就是能做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保障。然后包括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稳定性的问题，就是其实商业医疗险它都会像我们说的一年一年去续，但是你在仔细去看这个商业医疗险的条款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有些百万医疗它最多就给你续20年，这是它写进合同里的这个数字，这个年限它会告诉你我最多是最高可续保20年，然后可能括号一个什么费率可调。然后有的是有的医疗险它合同里面可能会写我是保证续保6年，然后有的医疗险它就会写我是一年期的，然后我是一年一年的去续。那如果说像这种非保证续保的问题，它有没有停售的这种风险，或者说它之后这一款它就不卖了，就是到了它的这个期限之后，你可能说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社保就不管怎么样，你中间断过你再去交你还是可以去交，但是商业医疗就会存在一个说续保上我可能最多就是能管你20年，但是没有人会说社保只管你20年，这个也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些情况的，比如说像生育，如果说你没有孕中险或者说你没有高端医疗险的话，那你如果是只有百万医疗险这种住院的医疗险的话，它一般情况下是不赔生育的这个责任的。那如果说你有社保的话，那生育还是能够就是报一部分，这个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情况。包括其实医疗险它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免责项，有的情况它比如说有的先天性疾病医疗险不一定会赔，不是说所有的医疗险不赔，就是有的医疗险它可能会免责。但是比如说小朋友刚生下来，那如果说我就是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疾病，但是社保还是可以报一部分，就其实它是一个互补的一个作用，它没有办法说谁去替代谁，就是也没有办法完全去做一个替代或者是包含的一个关系。最好的情况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肯定是既有社保又有商业医疗肯定是最好的。那因为商业医疗险其实险种非常非常多，然后有普通的百万医疗险，也有这种中端的或者是高端的，甚至是这种境外的。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风险诱人的东西，就是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如果是只去买这种仅住院的百万医疗险，就是包含公立医院普通部的这种住院医疗险的话，相对来讲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很便宜，很能接受的。就是我是觉得说，就是最好的情况就是两者都有。那商业医疗你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经济情况，包括你自己的这个来确定。那社保我是觉得最好是每个人都要交。
嗯，好的吧。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一些。 因为我当时就在想，就是说一方面有那个刚刚说的补充的医疗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作为自由，就如果说你长期作为自由职业，那其实你交的那个五险一金的社保其实非常的基础嘛，那其实对养老金的帮助也微乎其微，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玩意儿它的意义就主要在哪里嘛？
反正除了巨富，除了巨富，我觉得可以不交这种东西，我觉得普通人还是要有，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听众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格外巨富，我觉得应该
格外巨富，巨富还不够，还要格外，
因为巨富
这很难评。你说
巨富不在乎这些小钱，然后他也不是他纠结的事情。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
那巨富就更不 care 那一点点社保费了呀。
你说的对。
那我们今天其实聊关于保障，包括说其实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啊，就是面对将来的规划的时候，怎么样利用现有的这些工具去给自己的生活做保障，已经聊得差不多了。然后我最后还想就是针对女性说一点点我自己的个人的小建议，就是因为很多就是女性会觉得和男性不太一样的一点是我们的很多就医体验会让我们觉得有些身体问题是难以启齿的，或者说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首先得知道你的不舒服和正常不正常都是真实的，就是不要去否定自己的身上出现的这些问题，然后也要平时也要积极的去做检查，包括其实现在社交网站上也有很多像这种帖子或者是这种信息去引导大家怎么去判断自己的疾病或者去治病，包括一些用药的。但是我觉得出于对自己负责的角度，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还是要去医院看。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是我偶然在就是社交网站上刷到很多女生，尤其是30岁左右的这个女生会自己去吃一些短期的避孕药，但是其实短期的避孕药也会有它的问题，包括说它不是适合你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的。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觉得不舒服或者说觉得有必要要吃药的时候，一定要去医院看。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深蓝也在这个苹果的 podcast 的上线了，欢迎大家去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言互动。然后深蓝也有自己的听友群，我们会把加群的方式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然后如果说大家有这个保险咨询的需要的话，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可以预约蓝莓的这个保险咨询，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一对一的去根据自己的需求聊一聊，找到适合自己的保障。
对的，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去交流现在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多爱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多爱自己，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自己的钱，
对，多爱自己，平衡的活着，可持续的活着，
可持续的活。
哎，真的，我去年跟另外一位自由职业者聊，因为他当了一整年的自由职业者，我就说，哎，那你今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嘛？他就说，希望能够可持续的活着，
很现实。
怎么突然沉重，
声音就渐渐减小就可以了。我也不要说结束了，我觉得已经都讲完了。
拜拜。
你要聊健康，要聊养老，
怎么聊得这么卡？
苦大仇深脸啊，
那好伤感。